圣诞节啊，那个礼拜过完，东西赶快拿掉了。中国人对年节的看法是，你在这个其中要好好的准备。中文确切是开春了啊，新春了，对这个有新鲜的话，也有这个高风亮节的竹子，中间空的谦卑的竹子。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对康复教会的祝福，就是我们有些人，我算了前前后后，包括现在有一些一半搬到休斯顿的家庭，一共十个大人，十个青少年大学生去参加，这是题目叫做破茧期初啊。我们今天要想的是与神对齐，培育生命，但是整个的重心在哪里？整个的重心在上帝对我们或我们下一代，对全家有一个更美好的心意，就是我们的心要系在永恒里头。地上的事情真的会过去，过眼云烟，吃过的下一顿就到厕所里去了。你的感觉昨天晚上酒醉夜店狂欢，今天早上起来头痛宿醉空虚，那些想借着这个酒醉饭饱，别人签下去的字结果没有签字，口头答应都没有。你想用人的方法要达成一些协议，那没有永恒的基础。信耶稣的基督，这次我去参加，听到这里让我觉得哇，一带一路的中国居然有基督徒商人用中国政府的签证和教会一起，教会的牧师传道人不是用传道人签证，因为那些地方都是禁止基督徒进去的，他们就这样把福音带进去。所以我告诉你，我去参加这个还不到两个多礼拜以前的这个聚会，我觉得太好了，弟兄姐妹没参加太可惜了，因为我得到极大的翻转，上帝改变我，你知道吗？我原想牧师嘛，既然有弟兄姐妹要去，去一把，这是你的职责。那如果推一职责的话，我的讲稿就有职责的那一部分，但是我告诉你，我整个人被翻转，我整个人热起来，我整个人活起来，我整个里面有上帝基督耶稣救恩的光火火红红。我来到这里不久，不是不久，所以今年啊，我们这个早晨的祷告会啊，有一位弟兄他说他去年，我前年办这巴士梦就参加了，应该是前年就参加了，然后这次参加完了之后，有一位弟兄说明年巴士梦他要去参加。哎，你说这个聚会让你一参加还要再参加，这是什么聚会？你为什么错过了？而且这不但是大人的反应，知道吗？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家长，他这一次是因为他的女儿说，爸爸这个聚会好啊，我还要去啊。那就是文斌弟兄，所以请文斌弟兄现在就来说一说他们家发生的事情。
弟兄姊妹平安。那个这次很神的祝福，我们教会有十个青少年参加，这个那我们本来的那个我们大人部分最早只有七个人，后来是把那个 April 跟 Victor 他们已经到普遍教会的他们也算进去，所以我们是十比十，那我们双十我们是神很祝福。那 刚才牧师讲我们家是因为我们家三年前有参加这个财产大会，然后那我参加我们当然是很多收获了，那我没有特别问我女儿，但是是我女儿，我那个小女儿，因为我们家是我们大女儿，她算蛮追求的，但是我小女儿她年纪比较小，所以她是比较世俗一点的，所以她平常她是不会来跟我们讲说她要参加这些什么什么属灵的这些聚会的，但是她就是好几个月前她问我说，今年年底有那个财产大会你知道，我说我知道，她说我们有要去参加吗，然后我第一个反应是想说他有他的 plan， 因为他常常有他的 plan 要跟朋友去玩，然后常常就会因为我们家我是比较凶一点的，所以我是说这个神的聚会我们要参加就要参加，所以他就先来问我说，哎，你年底那个有吗，我说有啊，你要参加吗，我就说我就有一点不高兴，我就说我是要参加，那你如果不想参加你不用去没关系啊，我就想跟他讲到，他说我要参加啊，我是要跟你确定说你有要参加，我说好啊，那我就想吓一跳，我就想说诶他怎么会参加，结果他不止自己想参加，他还去他那幼师那边去 promo， 就弄一弄就幼师就通通就有十个人参加，然后他把他的那个闺蜜啊，就是那个 Angel 跟那个 Catherine 啊，都把她邀去了，然后而且他们就说我们要一间，好、哦，那我说好啊，那你们就租一间，那我心里想说啊，这三个小女生啊，一定是那边搞什么鬼，就是想说没有大人，他们在里面可以很快乐这样子哈、哦，玩通宵干嘛，哎，结果那我也不去管他，我参加聚会我自己收获很多嘛，结果回来的时候，哎，他居然在我们餐桌的时候主动跟我讲说我们那个讲员讲什么讲得很好，然后讲一讲我就想说，哎，奇怪，你怎么会主动讲这个，然后我就想说啊，你们在房间你们都在玩什么，你一定玩通宵，因为他回来的时候很累，他说我要好好睡觉，我这几天都没睡好，结果他就跟我说我们都没睡好啊，因为我们一回来以后那个 Angel 就讲说哈、哦，他今天听那个讲员他有什么感动，然后 Catherine 就讲什么，那我也讲什么，我们讲一讲就讲到半夜，我们都没什么睡，我想说，哎，奇怪，那这个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所以、哦、这个财产大会因为我没有参加英文部，可是我参加的是成人大人部，那我上次去我就知道说这个是他把全世界所有很好的讲员都找来，而且这些讲员不是他的口才很好，是他的生命很美，你想想看，他一个用他亲身经历来跟你讲他生命的故事的那个说服力实在是非常大，所以才会像牧师讲的，你去的人你都会被那个热火会点起来，你如果上礼拜三你有参加祷告会，那 Apple 在分享的时候他做了满满的笔记，然后一个一个讲，那听在我们里面就是他的火又被烧起来，他自己也讲说他本来在公司他是有一阵子已经没有进去传福音了，可是他说他这样子他又激发他心里的热火，所以他又很积极的去鼓起勇气去讲啊，结果他说一讲诶都有效果，所以他就很高兴好、哦、所以这样的聚会我觉得是说不是说我们啊这种聚会是先，我以前会觉得说拆传大会哎、啊、我不是宣教士嘛，我不需要我不用去，或者是啊这个费用那么高我不需要去，可是你如果愿意的话，你愿意把这一点点的时间跟金钱拿出来的话，对你的属灵对你的生命是有很大的翻转，就像牧师我记得第一天我们在那一桌我们分享的时候，然后大家分享说你为什么愿意来财团大会，那牧师就说他想要被 renew 嘛，想要被更新嘛，想要被再充电嘛，那时候跟我的想法也是一样，我也是觉得说诶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也很好，我们都有很好的喂养，可是呢外来的去这样子一个大的一个聚会的话，你的生命你的境界是会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一天分享，感谢神，谢谢。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听见国良他的见证，国良是被他儿子翻转的，三年前他的儿子去在那里做这个财产大会青年人的辅导， 这次他没有做青年人辅导，因为他联络的时间比 Jason 晚，所以 Jason 去做这个年轻人的辅导。那结果郑辉就愿意说他爸爸这次可以去，因为他发现他参加了这个不同，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们全家可以因此发生很大的改变。上礼拜你再听见这个国梁的改变，就是不是牧师做了什么事情，牧师很软弱的告诉你，反正这个忙那个都做不完，对不对？可是一个青年人被神翻转，他得到上面的火热，文斌的老大这个郑辉和这个杰森王整个愿意，他们可以出去玩的，因为有人要他们出去玩。可是这个投资在你年轻的生命内绝对值得。所以父母，我们错过了这一次，不要错过下一次。有人他报名时间过了，他还要去挤在那里参加，参加什么？那些参展的摊位、书籍都集中在这个地方，你跟他们谈话，你从他们中间就听到很多让你受到激励的，你是用火会继续的为福音、为人的生命而调整、而改变。这次参加的时候，开会礼拜是由戴季中上面一张照片，那个秃头的男人，戴少真的第五代孙，他们家从信主开始第九代，他主持开幕的证道，大约将近3000人参加。然后闭会礼拜一共500多位决志委身到前面，把这生命放在人手中，是上帝，我愿意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人的灵魂的缘故，我愿意摆上自己。我的感受是，我不是被点燃，因为凡是愿意跟随的人，所有的教会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上帝都要用的，不是刚刚所说的长老啦、牧师啦、宣教士啦、做信徒，没有。那你传业的形式，整个教会都应该是为神发光、为神火热。做基督徒不是不冷不热的，你记得启示录里的提醒吗？不冷不热会讲被神吐出去的，上帝不要你不冷不热，上帝要为神，为神大发热心。你去看见那个生命的镜子，我怎么过这样的日子啊？软趴趴的，没有力量的，不冷不热的，甚至冷淡退后的，可以做一做，做完就化就算了。不是的，人的生命上帝要的是可以火热的生命，是热心的生命，跟你的夫妻的爱情一样的。如果爱情也是不冷不热，你说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好像路人一样，这样什么意思呢？不是的。所以我这次感受到的是那个赞美敬拜啊，叫我们在未来在上帝，在上帝宝座面前那个敬拜一样的，哇，像潮水一样。尤其中英文堂在一起的时候，两个语言还有别的地方来的人，各地各国各方来的人，在启示录说我们在天上宝座前的敬拜不过如此而已。所以你的心是从现在看上面，从今天看永远，而且委身于福音的使命，就是说你的生命的价值、意义、时间投资，你的心思意念不是为地上你要赚下一个一桶金， 保险上面再多一点什么，最后死了的时候都不能够带进棺材。你站着世上的著作到最后别人让你死了以后就没有再读。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聚会，因为它提醒我们是有很多被缠裹起来的，缠绕我们的，像缠茧一样。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要顺服，顺服神会蒙福，要与神对齐。但是聚会帮助我们与神对齐，但是他也强调说你要破茧，你要知道要踏出下一步，你要热情的知道上帝的坚持是你已必须要跟上去，你才可以得到这个坚持。上帝对你有信心，但是我们常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你自己软了一半，上帝拉不动你啊，你没有一个顺服的心啊。不错，上帝有大能，但是上帝要的是你我的顺服。所以今年这个顺服主题刚好跟这个传道大会主题是一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代祭中啊，他起的，他生在这个台湾的高雄，他说他是台湾人，所以这次做见证，他说我都搞不清楚，我这个样子的人，高鼻子，黄头发，蓝眼睛，什么是台湾人呢？他骨子里头，他跟他的戴少珍不戴德生一样，他把他的生命给中国，把他所有的钱财要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中国，又不是为中国，不是为地上的中国，乃是为人的灵魂，华人灵魂归向神的，为基督而得到这个中国。这次让我惊奇的事情是，包括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慕道去参加，慕道友发现他没有信主，他开始有一个使命感，是这个福音的使命感，对人灵魂负担的使命感，对他家人祝福的使命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常常说哎呀，向家人传福音好难了，因为你没有踏进去，因为你没有把自己放在基督耶稣手上，因为你没有受洗归向神，所以你没有基督耶稣里面从顺服他而得到祝福，所以你没有受洗的，赶紧受洗，一直拖就拖掉你自己得神祝福的这些时光。在科院里，音乐系的，我们看见像很多中国的宣教士外国去一样，掩盖了我信耶稣那个邱牧师，他的第二个女儿嫁给黑人，现在在加纳做宣教士。他们这看几黑人啊，他们那些学生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发现美国程度好差哦，他们的学生下一代优秀极了。我们常常人眼看人低，用肤色用外貌认人，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祝福是一代传一代的。今天讲到了主要经文诗篇140篇第四节，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是的，刚才文斌还有赵长老还有我还有 April 还有李易峰夫妻，他们对他们的下一代说，虽然我告诉你节制服侍的，要服侍福音的使命的，在最后一天出去的就是 Angela 跟他的先生 William Wu， 所以 跟进已经跟我打电话说，哎，这对夫妻，年轻夫妻是你们教会，我说他们平常的家哥，可是他说他属于你们教会，你知道有福了。这个福是因为是耶稣的缘故。李玉峰跟别人说，要娶我女儿一定要是真正的基督徒才可以，所以为人牧师第五代基督徒，你是第几代基督徒？信仰的传承不是说你的儿子就会信耶稣，不是，每一个人必须亲自认定基督耶稣的救主，必须亲自在神和人面前承认自己跟耶稣受洗归向主。戴家每一个儿子都这样，我认识戴少珍最深，因为他是我们中华飞神学院的院长，而且我也知道他的故事，在二战的时候，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日本军的集中营里面，他是一个火战车的那个 Every Little 的那个拿奥运金牌的那个，照顾他，带他信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与神对齐是我们父母的责任，培育下一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来把诗篇四十五篇一到七节再读一遍。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你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也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这个诗篇啊，是很重要的一个诗篇。为什么呢？它是希伯来文这个圣经，他们每天三次日课必读的圣经，称为哈利路亚诗篇。从140篇开始到后面是这个有名的哈利路亚诗篇，是由大卫王向神唱出颂赞。他提醒自己，虽然贵为君王，他仍要尊主为大。他深知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那时候还不知道耶稣，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所以要称赞主的嘛，主神的名和神的作为，神的大能，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美德，他的大恩和他的公义，他用这个来治国。他心有耶和华的帐幕，所以他常常进去，他心中充满从上面来的荣耀，他心中充满对神的称颂。他赞美神无穷的能力和永远的尊荣，所以他讲奇妙作为是指向使人讲到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洪水分开，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后面有这个法老的追兵，是老弱妇孺居然可以走出一条路来。上帝奇妙的作为，使这些原来是做奴隶的，在神面前有神的次序，做奴隶的可以因为上帝话语的力量和摩西的顺服，去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经过红海，要开始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大恩大德想到以色列人是蒙神立约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上帝的里面说， 从创造开始，上帝是对时间空间说话的。上帝对我们这些人，好像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传福音好像没听见一样，其实上帝对我们说话常常是这个样子。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像大卫这样的心，每天敬拜，每天赞美。这个方式从旧约到新约到现在，我们有活泼的生命，是提醒我们可以像大卫王一样，支取上帝永恒的祝福，支取上帝永恒的对他百姓的热情。他不要以色列人做软趴趴的民族，他也不要基督徒做一个没有能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所以你知道，这次我参加，当那个讲员第一次有机会呼召的时候，有人出去，我也走出去，因为我发现我不是尽责任去的，我是要领受祝福去的。我走出去，我跟神说，我要再得这些讲道的人活着，我要再得像蔡元英这样73岁了。他说我还是关心那个青少年，他的儿子现在也这样，就是你我家里这些青少年。我原来想他大概这把年纪长得跟以前一样，3年前我去听，哇，我已经非常火热了，这次听完全不一样。他说我不但在香港帮忙，我回中国许多大学，中国现在家庭问题非常需要，青少年问题更是层出不穷，所以他跟很多的大学一起跟他合作，帮助他们看到中国的需要，在家庭里面中国需要在于关心这些在荷尔蒙，在整个世界，在整个人的欲望里面打滚，在大家拼我早点这样那样的时候，他说我愿意投入，从沿海到内陆许多大学愿意跟他主动合作。所以看见这个比我还老的老人家一点都不老。今天这个讲到的重点之一是他跟福音教会的林牧师一起讲的，就是要照顾教会的下一代，青少年怎么办，青年人怎么办。所以首先蔡元英牧师发现那个闭幕的讲员，他说哎，你好像都不累，那个30几岁的牧师一年至少2次在这个福音队这个布道的团队。他说去年去哪里，去尼泊尔，尼泊尔是要自己走路的，自己背东西啊，要去亚马逊上游啊，白天走有蚊子，晚上走蚊子有很多虫在丛林里面，晚上走为什么，地上有蛇，有虫林中的这些会吃你的动物。完了之后还要背背包走那个这个丛里头那些河流。蔡元英医生说哎 David Platt 请你到香港来，因为香港人很累啊，很辛苦啊，很多焦虑，很多疲倦，也有人力教会的人呢、啊，就像你我这样的人呢、啊，他问请问你哪里来的这么活力，除了你年轻以外， 其实年轻人也会累嘛，对，刚刚这个文明医生讲，他当然还十几岁的女儿，参加几天聚会就说爸爸我要睡觉，一样的。我看我们其他年轻的这些男孩也一样，少年人会更见正念这样说提法。可是这个牧师他说，我抓住神的话语，神的话是会有火热，神的话是会有能力，就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做的一个跟神的关系的每日灵修。活泼的生命，你的生命真的可以从里面活泼起来，而不是这个词说活泼你就活泼，对不对？所以所有这些被压制的人都可以因为这神的关系而发生很大的不同，大卫如此，我们也如此，只不过我们要看我是谁，我为什么跟大卫不一样，跟那个 David Platt 不一样，在朝圣牧师很忙，在其中，对，在其中牧师很忙啊，他到旅行全世界好多地方啊，他说我现在已经快60岁了，我说哇，你比我年轻多了。所以你知道了解我们这一代人是什么样的人吗？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北美70年代开始建立的这教会，康复教会不是从这个学生查经班开始，可是也是从一个查经班开始的。华人道教会到现在已经30多年，快40年了。我们有问题，因为我们是知行不合一的人。有一个讲员说，现在年轻人是用眼睛听，奇怪了，听不听过逻辑吗？可是陈世新说是用眼睛听，意思是说他听你讲以后他会看你怎么做。我在纽约市那个教会的时候，一个数学系的教授，他跟他儿子说，哎，某某，我是教授，学生都听我说就听就去做，你也一样，你既然读圣经，他跟儿子说你要照圣经上做，他会说爸爸你怎么没有做呢？这就是用眼睛听，他眼睛看你，他听你，这两个一致不一致，就是我们的问题。你说我都信主这么多年了还有什么问题？你知道我的问题很大，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我的问题在开车的时候就很明显，我儿子就说爸爸你怎么不会开车啊，又被抓了，又被车罚单了。在十几岁他就跟我这样讲，我那时候还比现在年轻多了。所以知行不合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是老成的一代，所以我们常常轻看85、90、00以后的年轻人。李永金牧师说他能有跨文化的视野，这个蔡元英这个老医生你知道吧，还年轻了，才70岁，我们的老摩西还在旷野牧羊呢。所以他们说不要少看年轻人，其实我在没有去前，我报名的时候说，哎，我一定要去吗？蔡元明，我到他的网站去看一看，还是跟以前差不多嘛，讲的内容。可是你想到这次一听完全不一样，他把他的挣扎讲出来，他把他的痛苦讲出来，把他的那40几岁的儿子面临他们家的医疗的挣扎讲出来，痛苦讲出来，重担讲出来。他说他没有去，没有去，我就看听他讲。他说你要看我们的下一代，他不是从我们的历史来看的，他从未来的机会在看的。好像个年轻人， 会接触到世界上很多很多的机会，是以前我长大的时候没有的。中国那时候不自由，现在香港年轻人可以进出中国毫无拘束，世界各国更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从你儿女的视野看他的世界，看他的选择，听他的想法。我们也用眼睛听，就是我们听他讲了一首，看他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跟这些年认识，这些年我来这里七年多，快八年，我跟他们学很多东西，跟我在前面的教会一样，我跟中国来的这些留学生学很多东西，学他们的样板啦、啊，还有简体字啊，很多的话语用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谦卑，我们如果学习从我们周围的来新来的人、年轻的朋友身上，我们可以再收很多的装备，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我们常以为啊，他又要花钱买汽车了，哇，他要花钱加什么设备了，哇，你说我儿子在中学的时候，爸爸要新电脑，那时候3000块就帮他买了一台了，哇，后来半年就掉价一半。我想您我大概都有类似的经验，就花钱要这个要那个，要学智慧。我跟师母跟他姐姐，师母姐姐学一个智慧，让了他一个鞋300块，好，你出150，你一下没办法去赚钱，想办法存钱，你3000块电脑，你自己出1500。等到有的时候，他也学了另外一些功课。所以我们新的一代年轻人在香港，他们很有理想，要自主战争，在台湾摆脱蓝绿，在大陆更厉害，2018年为分水岭，他们思考惊天动地。因为世界社会不断快速变化，在年轻人他们有了这个现代资讯比你我更快，他们的思维在他们社群网上交通的比你我了解的更多，他们一直在学习，我们也要保持这个一直学习的心。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有时间，有这个 luxury， 有这个空间，有这个犯错的机会，所以叫经历，他有感觉，你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去可以谈到他们生命价值的啊那种议题。我们要接受装备，不要跟小孩说：“爸爸听你决定就这样了。”我以前要念大学考捷径上，我的意见坚持，我爸爸自己讲一个礼拜，再找一个朋友讲一个礼拜，再找两个人讲一两个月的时间，我最后只好屈服。但是我心中有很重的、很严重，现在想起来仍是痛苦的过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必须面对不着，你带儿女要像带门徒一样，带儿女要像传福音一样，从宣教一样，从我们家的年轻人开始。所以从家里起，我们的家就是上帝给你的最重要的基地。千万不要觉得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这些事情没有以后的，刻不容缓，现在就必须花时间，有意义的时间并不是你选择什么活动，年轻人的生命、夫妻生命也是一样的，不是一年一次， 吃一个月光餐、鲜花餐、钻石餐，希望把夫妻的感情给建立好。如果你没有 quantity time， 就没有 quality time。 所以不要觉得现在太忙，不可能，我们应该要看见，要参加学校教会，你的儿女参加的你就要去参加，主动参加。使徒行传从那开始，使徒行传这个教会是从家里面开始的，天天在会堂还有哪里，家里面聚会。你家里还有像以前那样的火热吗？或者从来没有开始过？所以我们要看重你的家庭，下一代就是教会的下一代。我们常常我们自我中心，我们扩建的时候，成人都有了之后，考虑青少年，青少年第二期，第三期是哪一期？儿童期。反过来啊，福音教会儿童馆专门一大馆，青年馆一大馆，最后才是成人粤语馆、国语馆，一馆就够了。这一次我们成人在第二楼，儿童馆三楼，全部这些都是一二三四五六，每一个年级从那岁开始，六七八，还加上这个 toddler。 如果那个没有报上名，对不起，不参加，你不能来参加。有一家就这样，从大拉斯开车来，没有报上名，他的孩子不能够进我们的陈凯牧师，陈凯义牧师负责那个整个的 program 负责，真是好啊！必须开车送回去，这个聚会太好，再开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再来参加。是啊，我们 miss 很多。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你一定要预备，或者像国联一样去参加 Baltimore， 或者三年后在达拉斯啦教会，我们要负更多的责任。所以现在一个人不住50块，我建议下一次一个人不住100块。这次我们有些人一起吃饭说，从哪里来？从佛拉里达来，不住大爷，一个人100块。他可能开车，可能坐飞机啊，所以你一定要肯为主摆上。上帝给你的是上天下都给你。我们在美国的这第二代是 ABC， 母语是英语，美国文化他们熟悉，他的思维我们就很陌生了。什么叫后现代？你如果懂后现代，请你举手。都不懂吗？哎，后现代就是解构，所有你自己的思维都必须打破。我两次上博士班课程，师母知道。我上到那个课，要把自己分析打解破，不要任何权威在心中，包括上帝。我晚上睡觉就跟灵界打仗，就说你醒醒啊，你怎么啦？所以我在那个忧郁症发生的时候，我说我不要掉下去，因为那就是解构的现象，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够掌握自己的情绪决定反应。我旁边是谁？哇，我说我不要下去，我一定要抓住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侯现在很厉害，所以会把年轻人搞得他从小在家里长大的，到了不认耶稣基督，到了大学以后，你叫教授讲一点东西，他就为什么要信耶稣？这个事情是中国发生的。从小家里信耶稣几代的基督徒，到了大学里头，到中学就这样了，他就开始怀疑。所以，这是我们自己注意的。中国人下一代是 OVC born Chinese， 说中文双语双文化后现代，跟我们这个对照一下，很不一样。所以去 King's Hill 是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沟通？求神帮助，不只是那个阿法课程哦。你要跟神求上面来的聪明智慧，有基督耶稣火热，他会看见你不一样，那才重要。不是你说出来的话重要，是你的生命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你有这个火热。我这次回来就跟说，跟我们的同工会的这些执事长老们说，哎，我这里最大的收获是我把自己重新献上，所以呼召走出去，我感谢上帝。凡是愿意爱神，愿意在神面前知道信耶稣的，你都应当献身在神手中，重新火热，委身在神手中，因为你的生命只有这一次。因为你可以成为你族人的祝福，你的父母的祝福，因为他们要出黑暗入光明，要从虚空得到真实的生命，要得到耶稣基督拯救。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到有一天基督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你要向神交账，你的人生不是这样过完就完了。我的时间到了，下次再讲。还有精彩在后面，因为他教怎么思维，怎么沟通，怎么选择，我们要怎么样活出来一个粘黏的甩不掉的基督耶稣的福音。我的儿子就这样，在大学的时候他说，念基督教大学，我爸爸，我要去念四年级了，我可不可以离开圣经来认识神？他非常非常要进去念海关。这样的话是什么问？那好，没有说要好好谈。我说好啊，回家我到洗手间跟神大哭，我说上帝啊，这个儿子丢了。后来他再念研究所，念两个研究所，他进那个军医院的那个专门的学习的时候，他说哎，他把你黏在我的心中，我甩不掉，这是一个千年的信仰。如果神的话语刻在你的心板上，你是洗不掉的。其实上帝的道确实洗不掉，因为不论你认他或不认他为上帝，神的话告诉你，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是罗马书说的话。嘿，明明可知就不一定要人用人说，我真的亲自知道一个人，我很熟的人，他在庆余文理学院的时候，他去画画，在那里就看，哇，上帝创造的真是太美了。真的有一个上帝吗？后来袁川兵，他真的耶，就是我常常到野外去，心中感受到了有一个创造的上帝。人家告诉我，不但有创造的上帝，还有一个爱你的耶稣基督。他就这样信了耶稣。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用 诗篇149篇第四节，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代要给那代颂赞的作为，也要传扬你大能。感谢神，我们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你自己亲自在今天对我说话，因为你愿意我在你面前祈祷你的喜悦，把你在我心中点燃的火分享给我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一同在你面前因你道而翻转，因你的爱而焚烧，因基督耶稣的使命而乐于献身。感谢赞美主，靠基督耶稣名祷告，阿们。
感谢神，今天觉得张牧师给我们很好的信息。一下我们有一个影片报告，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这边的朋友？好，没有的话，我们还是感谢神，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么几件事情加速的分享，在一个是比较远情啊，那请大家留下时间，就是在我们报告事项里面的第五项。在2月2号的礼拜六，那天我们有一个新春的一个礼拜，新春的一个庆祝活动齁，所以请大家把时间留下来，那么详细写在这里。我们感谢神在今天的聚会当中看到牧师，他真的是一个燃烧的生命齁，对，非常的热忱，然后能够有个新的开始。也看到在上礼拜国良弟兄刚才提到文明弟兄几位在参加这一次的宣教大会之后，他们的生命真的好像一个被燃烧的生命，盼望能够在一个新的年度开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这个教会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燃烧的教会。所以当上庆之后，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已经过去了，你们参加很好，那我们都没有参加，可能也来不及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其实圣灵的工作不止在那个聚会的里面，圣的工作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们教会平常的聚会我们还是一起来参加，相信上帝仍然借着这些聚会来点燃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一个新年的开始就有一个新的一个盼望，一个新的开始。在这边要报告的就是我们在特别的培训